四十八章。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的题目是“新主言出背义，神救赎”。我们知道，从四十六章到四十八章，这个主题就是预言巴比伦的请服，巴比伦的请服和掳掠的心情，完全是为了神的子民。所以，一面预言巴比伦必定请服，按照神的预言必定实现，就是神要兴起掳掠王，要消灭这个巴比伦的王朝。但是，神的目的是叫神的儿女听他说话。所以今天的中心是听主言不背义，神救赎。神的子民能不能问，一面自己要听话，要听话不背义，一面他们能够从巴比伦出来，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完全靠神的恩典。所以说神救赎，神救赎，神就要救赎他的子民。但对于他子民来讲，最要做的要听，要听，不要再背义。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八节。一节到八节，则王等悖逆，民不腐蚀，责备神的儿女是多么的王等悖逆。这段是责备，就指出他在神面前多么的虚假，民不腐蚀，就是说民之为以色列百姓，民之为雅各家，民之为神的子民，实际上呢，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这样的悖逆诡诈王者，根本不像神的儿女，是名不副实。谁要他的儿女们要实实在在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以色列？但是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雅各家成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这是第一节告诉我们，神在宣告指出他们的罪恶，叫他们怎么叫听神的话，当听我言。这句话讲了好几遍，这一章圣经。神今天要求我们没有别的，就是四个字，当听我言。你们不听话，其实我还要责备你们，还要劝你们，当听我言，就是要听神的话。这里对谁说呢？雅各家，雅各家就是雅各蒙福的子孙，他的后裔。雅各就是被神拣选，他本来根本不是长子，所以神拣选了雅各，是不配蒙恩的。所以雅各的子孙，那就是神拣选的子民，成为以色列名下，被称呼以色列，这就是雅各本身能给他改名叫以色列。而以色列不但是雅各被改名以后，神给他的称呼，更是代替代表着他的子孙，整个的民族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这个名字是非常好的名字，非常宝贵的名字。第一是神的太子，我们不能用名字为以色列，当时名字倒很好，但实际呢根本不像神的太子。所以神的太子的意思就是完全像神，成为神至高神的太子，儿子要像父亲。以色列既然是神的太子，那是何等尊荣的地位，让他们能够继承神的一切的命令，列祖所给他们的允许。第一是神的太子，第二以神同治理，这个名字也说明神给以色列有权利，不是以神同工，以神一同来治理。这就是以色列的名字。但是这里说你称为以色列名下，你名字是这么好，实际上呢，实际上呢并没有真正的机会。这底下，而且是从犹大水源出来的，这是从犹大这个根源出来的。犹大我们知道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也是这里讲的是蒙神拣选。因为我们知道君王从他而出，耶稣基督是从他而出，大卫就是犹大支派，大卫就是犹大支派，就是最讲的犹大就是是蒙拣选的族类，是从这个源头出来的。讲的犹大也告诉我们，以后大卫做王就是在犹大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蒙神拣选的地方，就是从这样一个蒙福的源头而出来的。所以现在说当听我言，就说明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现在相信你，你要听，你当听神的话。你看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表面呢就是神起誓，但是呢根本就 宣誓，你在法官的面前你要宣誓，你在移民的官面前你要宣誓，表示我诚实，我诚诚实实是这样诚实。但是他们表面上看是写着耶和华启示，而实际上呢没有诚实，不凭诚实，也可以说是虚虚假假，没有诚实，也不凭公义。神是诚实的，看着诚实是直到万代，就神是信实的，不诚实也就证明是信实，不可靠，是虚谎的，里面是假的，是不诚实的，他表面上还要指着神来启示。所以这种人呢，可以叫做什么？虚假自欺，不凭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你要凭着神的公义来启示，你才是真正的。所以这一节我们就看见了，是民不服时，是雅各家，是真理是给您下的，但实际呢并不是这样，也不听神的话。所以现在宣告，你当听我言，你现在要听神的话，神在宣告，再不听神的话，神的审判就要临到。还有呢，就是他们是虚假自欺，只是要把名起誓，神的名是不可以轻慢的，只是神的名起誓是表明我是诚诚实实的，但实际上呢又不平诚实，又没有公义。第二个，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这也是民不服时，民不服时的一方面。前面他们自称为自己是以色列家的人，是以色列名下的，现在呢又自称为圣城的人，那更是属灵了，是圣城的人，那表示天天侍奉神，因为圣城耶路撒冷就是侍奉的中心。既然自称为圣城人，而且呢所依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为圣城人，而且是依靠这位名为万军的以色列的神。但实际上呢，第一点第二点告诉我，实际是不听神的话，实际是没有公义，也没有诚实。所以第一点二点就指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名不副实，他们是虚假自欺。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真正神名下的人，真正指着神名启示，而且真正成为以色列神的儿女呢？我们不是说表面我是个基督徒，我们要名副其实，是真正是基督徒，那就要追求两样：第一，诚实；第二，公义。公义就是没有罪恶，公义就是神的那个恶恶好善，神的本性就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神的公义的标准是绝对的义，没有公义在他里面。所以《生命记》也讲的，行非义之圣人都是怎么样？是神所憎恶的。我们不能行非义之事，因为神就是公义的。所以这是一句二句就指明了他们的罪恶是什么，徒有虚名，名不符实，而且呢是虚假之气，更懒得听神的话。所以神说，你当听我言。下面再看第三点，就说早先的事我从口就说明了，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就是我们的神是因为预言的神，他能预言将来的事，从古代从古时神就有预言到将来的事，其实我早就指出来了，而且我忽然行动事就成就。那这个事指的什么事呢？我们知道从三节一直到后面到第七节，这都是指的神预言，因为子民不听神的话，预言他们将要被掳，不但预言他们被掳，而且预言他们经过被掳以后常常要被摧毁，这些事都是神早就预言的。我们就拿以赛亚先知来讲，先知是公元前700多年的一位先知，他就预言到在公元500多年他们将要被掳，那400多年将要被掳，500来年他们要归回。这些一切预言都是神早先的事，神就说明了，就表明我们的神是因为预言的人，他知道将来的事，他掌握着人类的历史，他掌管着以色列的历史。所以神忽然行动是变成就，所以神既然预言他必定成就，而且他忽然做就做成了，不需要什么样，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是神自己做成的。第四点，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王者的，这些事和以色列的王者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服神的预言，他们以为一切都是偶像给他命令的，偶像他们在求问虚假的偶像能够给他们占卜，能够预卜将来的事，这是他们的这种虚假的这种信仰。所以神说，这位神的 一言，这是个偶像所指出的一切，怎么能跟这个人类相比呢？所以先说，我早就知道你素来都是什么，我素来知道你是王狗的，而且你的景象是铁的，额是红的，这表示你什么样的刚毅，什么样的不听什么话，是王狗，是表示是背逆的，从来不顺从谁，从来不听什么话。所以我从古时现在是给你说明，意思说我早就指出来了，不是现在就指出来了，在未成以前我就指出，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所以神绝不能把什么把荣耀归给偶像。如果神不这样说，他们就以为，哎呀，我们偶像早就知道，我们早就算卦算出来了，预卜将来，我们就早就知道。首先，这个偶像他根本不是真实的，是虚假的。免得你说是我偶像所行，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就是说神命定一切，偶像都是虚空。所以这就更指出了这以色列光景是什么，这就是正说里面先知进一步的责备他们，也就是代表神来责备他们，依靠偶像，虚假自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依靠偶像，不依靠神，不相信神的预言。但是现在正在告诉我们，神所说的话都有意义，神的口才就说明了。所以第六节说，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意思说你能够说得出来吗？从今以后我将军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你意识指示你，就是说只有神的预言能够带出一件军事，这件军事也就是你所不知道的你意识。所以这件军事到底是什么，大家看二十节后面呢，还是本章二十节就指的这件军事。这件军事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神的子民要从大本的逃脱，就是这背骨归回。第二方面就是神要救赎他们，出了什么脱离大本的，让他们能够欢呼的能够归回，就是这么件事。这就是心思，具体来说也就是这神要心思鼓练，这个鼓练发命令要什么呀，要这个加勒底彻底就是大本人彻底的王国，那么神就释放他的子民，这就是神救赎的能力，这就是一件心事。所以现在神说，我早就知道，我早就将这件心事告诉你们，这件心事，而且是你所不知道的你意识。什么叫你意识？就你从来没有知道，你从来没有发现，你不可能发现这件事，所以我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生有，那就是说这件事是谁还没有成功，现在造出来的。谁预言的这些古人说还没有，古时候没有，在今日以前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这就可见了，这一个背逆的百姓还一条罪是什么罪，就是说以为知道，所以这就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常常也会这样，以为我都懂了，哎呀我知道，其实啊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保罗在罗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也有这么一句话，按着说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其实按着你当知道你根本不知道，这就是自以为聪明。所以他们的背逆在哪里，以为知道，其实呢根本不知道，这就也是表明他们的一种背逆。所以先说免得你说这是我早已知道，其实是根本不懂什么叫心思，什么叫隐秘心，他们根本不明白。所以我们千万也不要这样，本来是王者背逆，本来是虚假自欺的，就是依靠偶像的，你说你能知道什么，所有的偶像的这一句水这一类。所以我们曾经都是拜过偶像，拜自己，拜家庭，拜自己的名，自己的聪明，自己的事业，我们都容易拜偶像，其实是这一水，所以你根本不明白神的奥秘，神的隐秘是神的心事，根本不明白。所以子民能够被你回回再去见心事，而且这个心事也可以预表什么，预表神借着基督使他的子民彻底的脱离罪恶，这就是一件心事。将来必定要成就，后来那现在我们回过过来，那真的是成就了。最大的心事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就一切相信的人。最大的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是不以为知道。我们常常说一切都是等于什么，一无所知一无所有，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 边可以很有开动。我原知道你是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差以来便成为悖逆人。我一见到八戒，全部是指责他是多么的悖逆，不听这个话。那神指责的目的是什么？就让我们认识自己，让以色列认识自己的本性。其实我原知道，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光景，连我们自己对自己都不够认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话，通过先知的责备，通过以色列的历史，好比一面镜子来照耀我们自己，让我们也能知道我们的本性也实实在在是何等的悖逆。所以我们现在总结这一小段里面啊，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光景是什么。是徒有虚名，是没有诚实，是没有公义，是什么？是虚假自信，以为自己是正常的人，我是以色列名下的人，我又是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其实都是虚假。好比启示录啊第三章讲到撒迪教会，圣灵怎么说？按理你是活的，实际你是什么？是死的，是不是？是灵活使死的基督徒，我们可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他虚假自信，而且又依靠偶像，又是顽梗形象，后面呢又说的是诡诈，是极其诡诈悖逆的，而且以为知道，实际呢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个可以可见的以色列多么可怜的光景，所以需要神这个先知来责备。责备的目的是什么？当心主言，当心主言。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听主言，要听啊，我们都听主的话，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转变，才能使我们能够从悖逆到不再悖逆，从顽梗到不再顽梗，从虚假到诚实，从不公义到追求公义，那我们才能够蒙恩。好，这是第一小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九节到十一节。这段是神忍怒不解除，这段透出神的爱，神对这样悖逆的百姓还是如此的宽容忍耐，所以就是神忍怒不解除。如果是冲着这些个悖逆的百姓来讲，早就该解除了，应该把他灭光了才对。你看多么悖逆，多么顽梗，多么诡诈。但是你看这一段，就看见神的爱。第九节，所以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重担向你容忍。神对人呐、啊，神对悖逆的百姓常常是容忍，好像一个做父亲的做儿女一样。你不好，我还忍耐，我再忍耐你，我还忍耐你。那是目的什么？巴不得能够改变，巴不得能够怎么样？能够悔改。这里这几个忍呐、啊，你看忍怒、忍什么、容忍，就表明神对他子民的无限的宽恕。所以我愿意宽恕你，为我的名，神的名要紧。因为犹大家被掳的年代，所有的儿女失败跌倒年代，神的名是受羞辱啊，神不能让他们的名也受羞辱，让他们重在。也是受到了什么？受到了羞辱，所以说我不能你减除，这就是爱。你虽然这么坏，但是我不能你减除，但是不能不熬炼。所以第十节说，我熬炼你，熬炼什么意思？像他们背后七十年的熬炼，大不得好比他们的熔炉一样，其实我熬炼你，但是呢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点起，所以点起的意思就是我重新把你从苦难中带出来，我还要把你重新检选，重新检选。那这句话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神是熬炼，但还不像熬炼银子一样。熬炼银子我们知道是怎么样的，比如这个银块从矿里出来，你熬炼炼到一点渣子没有，完全纯粹，什么叫炉火纯青啊？到那个地步，这个银子才真正表现出来。但神的意思说，我虽然熬炼你，我甚至你没有到纯净的地步，我就把你从巴比伦救回来。在苦难中，神没把我们炼的，简直没有希望了，炼的苦死了，苦透，苦透。神说没有炼净，我就把你救出来了。这表示神的恩典、神的担当、神的体贴、神的关怀、神的宽恕、神的赦免。苦难的炉中，我就觉醒了，还没有到彻底把你炼掉，我就把你拣选。其实我为自己的缘故进行这事，谁要亲自行这件事，是为他自己的缘故。什么叫为自己缘故？为他 和远不拉罕所立的约不改变，为他自己的大名，为他的荣耀，为他的所拣选，绝对不后悔。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讲，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什么？是没有后悔的，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神说，我愿能使我的名被亵渎，神你不再亵渎，就使他们被了摧毁。我并不将我的荣耀归给亚森。这个部分说明什么呀？让以色列人真正看见亚森不能拯救他们，亚森不能给他们带来平安，亚森不能救他们脱离巴比伦那个熔炉的痛苦，只有神自己把他们带出来，神得到荣耀。那这一段是看见神的爱，神的忍耐，神的宽容，神的宽容是叫人悔改。所以罗马书啊第十一章就告诉你，神的忍耐和宽容叫人悔改。在这个罗马书第二章也讲到，神的恩赐是叫我们悔改，神忍耐，神宽容。今天我们再看十二节到十六节，你看第三小段，第三个宣告兴起鼓励成全神旨，这段就是神要兴起鼓励。既然神忍耐，神宽容，所以神就要兴起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叫鼓励王。所以兴起他的目的就是救赎以色列百姓，成全神的旨意，这就是表明神宽容忍耐的一个什么行动。而且呢，写在先知书上，在鼓励还没有兴起的将近200年之前，神就对以赛亚就宣告就预言了，就可见的神的爱真是永远长存。十二节，雅各我所选择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现在你要信，那所以你这样背逆啊，不听，现在当听我言。所以听神的话才能蒙福，听神的话才是一切蒙福的一个根源啊，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所以说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幕后。这表明什么？表明他是一个创始成功的人，他做了他算数，他既然开口他一定成就，他亲口允许，他必须亲手做成。所以就说我是首先的，也是幕后。我走立了。第十三点表明这位神我们怎么认识他，他是一个创造的神，创造万物的神。所以说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中天，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大地，他铺张中天，我一招呼变成立地，就是说宇宙万物神一神一呼万物都成就了，都兴起了，就都立定了。所以诗篇里说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他先说有光就有了光啊，先说有空气就有了空气。所以这一切必然神是这么一位全能的神，创造万物的神。所以十四节，十四节你们都当聚集而去。现在你们要好好听，既然神是这么全能的，他们都创造万物，所以下面神也能够造出一个鼓励来，谁也能够兴起这一个鼓励来成就他的计划，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下面说你们都当聚集而去，他们这个他们是什么？大家看角色是什么？偶像。意思说哪一个偶像能够说过这个事，能够给你预言，能够给你听这个鼓励来。耶和华所爱的人，你看英文就是神拣选的，鼓励是神拣选的，所爱就是神拣选的。这是一个外邦帝国的某一个君王，但是这个人神早就预定，这个人神早就预言，这个人到的时候就神要把他兴起来。神说我所拣选的人必向巴比伦听他所喜悦的事，神喜悦的是什么？就是要彻底的销毁巴比伦。那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百姓才有可能有机会才能被归回。所以说他的绑定也要加在迦勒人的身上，这个他的绑定就是兴起这个鼓励的绑定要加在迦勒人身上。那加在他身上的意思就是要怎么样有权利能够制服这个巴比伦，因为以色列就是亡国在巴比伦，被掳掠到迦勒底之地，迦勒底就是巴比伦国的这个所在地。所以神能够把他们救出来，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这个他就是指的巴比伦神所爱的人。在这张圣经没有提古列的名字，但是在44章45章一直到46章44、45提到古列的名字，46章提到神要招出这些人来，从远方从东方招来，还是指着古列。 一位先生，我曾经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会很苦，去鼓励一些，那就能怎么样？就能移山倒海之势，能够打开烈火，降服烈火，能够怎么样？能够毁灭了沙帝伦。所以十六节说，你们要就近过来听这个话。那所以目的就是要做显明啊，显得很，你们现在要来听，听什么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意思说神的话并不是偷偷的藏起来的，让你们听不懂，好像在隐秘处说话。隐秘处说话的意思，谁能懂啊？谁听得见呢？这意思说，神说我是公开的告诉你，在历史上神就这样很清楚的指出来，不是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一次，我就在那里，到这里为止是一个引号啊，你在中文看不出来，在英文直到这句为止。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就是说神就显明出来，这个事情发生，神说我就在那，就讲这是神亲自听起来的，神亲自鼓励。下面半句就是这以赛亚，后半句大家看，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句话大家要看小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差遣我以赛亚先知来传这些话。来预告，来告诉以色列百姓，因为神要传话，神要兴起先知，所以后半句就现在主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差遣以赛亚向以色列显明，指明这个预言，这个神要兴起鼓励。既然神这么奇妙的在历史上的自己预言呢，到了这个兴起鼓励，所以神说你们要听我的话，还是这句，你们不要做废议，要听神的话。经过背义以后，就要回转，就要受教，就不要再背义，就不要再亡梗，要听我的话。所以第二节一开头就说，我所选择的以色列雅各啊，要听我的话，要听，不要再背义。神安排的历史，主宰的历史，掌管的历史，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以色列，为了神的计划，为了神的旨意，所以要听神的话。今天神在教会身上的计划旨意也同样如此。所以今天作为你我来讲，我们也听神的话。神在教会有他的计划旨意，神也要使万人都为福音效力。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广传到普天下。这个大使命的完成，神也要兴起历史上许多的国家，各个方面的鼓励都要兴起来。为什么？为福音，给我们开立灯，是神的旨意成就。是真的是你不再被奴，不再被捆绑，是我们自由的来传福音，是神的国要建立起来啊，照样是如此。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一个十七节到22节，这是最后一个，最后一段就是最要紧的，呼吁听命，蒙赎归回。这段是呼吁以色列百姓，和第一段一样，第一段指出你的背逆之兵。那么最后一个，你们要听，要听，要听命，神就拯救你们，救赎你们，就让他被人归回。所以什么样的人能够归回？所以是说，先听着鼓励，你就能归回。最要紧的，你们要听话，本身要听话。你听命，一方面先听取环境，先改变环境，先去鼓励，那就能够被人归回。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本分，神儿女的本分是听命。神做的什么？神救赎才能够归回，还要靠救赎。所以这个最后一个就是靠救赎之恩，蒙救赎则归回。神不救赎我们还回不来，你不靠恩典，我们的罪满身的罪恶还是不能回来。所以神的救赎表示他洗净我们的罪，他救赎我们，那你才能够被你归回，才能够蒙神的恩典。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一个，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你这个圣者如此说。这个宣告是谁说的？不是以赛亚说的，乃是以赛亚宣告这一位主是什么主？是你的救赎主，是你的救赎主。哪个人靠神的救赎？那这位主就是你的主，是你的救赎主，而且是以色列的圣者，他能够是以色列成圣的这位人，这位神是以色列的成圣者，是以色列能够成圣的这位神，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指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所以教训你，让我们叫受教，目的是让你得益处，就好像父母教导儿女，一切的手段用最 来叫的，目的是让你得益处。这管教都是叫你得益处，教育你，给你得益处，而且引导你当行的路。这条路什么路？就是拼命的路，就是要走这条拼命的路。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真是从早起来才显上的众仆人先知苦口婆心谆谆教导，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你听听从神的话。下面十八节，我们十八十九节大家一起念，这是一个生命的宝贵的允许，我们一起念。
圣愿你出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仁爱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厚谊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
这个是在允许的命令。十八节是你要听，圣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大家听听这个语气，这是神在对神的儿女在讲，这是我巴不得你们能够听我的话。圣愿你们素来听从我的命令，我巴不得你们一直能够这样的听，素来就你一直要这样的听我的命令。那你呢？下面就是允许了，你就得平安，你的平安像河水滔滔。那你呢？就能够得到神的公义，像什么？如海浪滚滚，就说像水流不绝的这样的平安，这样的有公义有平安。有公义才能够得天命，有公义你才能够怎么样？你才不受责备，有公义你才不会受审判，有公义就说你就得到了神的那个义，你就被神称义，你就不再被定罪，这就是你得到公义。平安我们都懂，有罪没有平安，不信命你没有平安，你违背主的命令你哪有平安？人都是要求平安，许多求来求去都是自欺，你根本得不到。所以这是我巴不得，我圣愿你出来听我的命令，你就有平安，你的平安像河水滔滔，永远不会枯竭。你的公义神赐给你那个义，这个就是靠耶稣救赎而得的这个义。我们的义是公义，就代表神给我们的义，像海浪滚滚，像河水滔滔。那么你的后裔呢？那就是你结的果子。我们属灵的子孙，我们有的人也没有结婚呢，你哪来的果子？你哪来的后裔？所以你的后裔像什么？像海沙。那你得到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有多少？像海沙，不可斗量，像天上的星不可计算。你的后裔做到这个程度，你代代相传，你的子孙的子孙，你果子的果子都蒙恩，而且你腹中所生的多如沙粒。这个沙粒大家看看，英文是什么？好像谷粒一样，好像人卖这个谷粒啊。你收成的时候，你那个谷粒满河场都是，一袋又一袋，一车又一车，是吧？整个都是你粮仓啊，还这么的多，这是谷粒的意思。那这个意思更宝贵了，就是你所结的果子是满有生命的能力。像生命的种子，生命鼓励什么？鼓励是有生命的种子，你可以什么？有粮有种，又可以做粮食，你可以满足，又可以什么？你可以继续撒种，这叫做鼓励。所以它翻译成为沙粒就不太对了，鼓励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的多，繁多像海沙；第二个意思是满有生命的什么？生命的果子。而且能够怎么样？能够继续的不断的杀种，继续不断的繁殖，可以衍生，可以更多的滋生，更多的可以产生出来。他的名，这个他是谁？就是肯听命的那一个人。谁肯听命？你这个名，神说我永远纪念，我不把你剪除，我不灭绝。这不是神的名吗？神怎么能把神的名灭绝呢？是指着我们每一个肯听命的人，你的名永远在天上被纪念。谁是天主的名？你的果效啊，永远长存，做工的果效都随着你。所以这两节大家要牢牢记住。所以神说，巴不得我们听你。底下二十节，你怎么听你呢？怎么样叫听你呢？就要从大主人出来，就鼓励要立起来。那么你就要离开大主人。你怎么离开大主人呢？就代表你要分别为圣，离开这个断绝世俗。所以下面还是呼吁，你们要从大主人出来。从 人什么逃脱，罪恶要逃脱，你不躲开他就粘着你，哪个不喜欢罪恶？生活想了走宽路啊，为罪为自己肉体打算安排走宽路，但是你要逃，你要脱，要脱离这个，脱离偶像，脱离世俗，脱离这个误会，你要逃脱，然后你就以欢呼的声音传说说什么呀，你就会做出这个美好的见证。如果你真的逃脱了下面耶和华救赎了，你就会传出这个见证了。什么见证？大家一起念：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国际去。你才会有这个美好的见证，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把主的救恩，这个救赎的恩典，你自己亲身经历的机会，怎么样子的逃脱出来，离开了罪恶，从大本营出来，这个经历，这个恩典，你就要宣扬到哪里？到地里，到地级为主做见证。不是我想到地级，乃是怎么样？你自己经历了，你从大本营出来的人，一个人真正和世俗断绝，你罪恶断绝的人，你就能为主做见证，一直传到地级。感谢神啊，这就是美好的影响。所以这一段你注重的是什么？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你这些圣者所宣告的。而且你怎么就能够从巴比伦出来，怎么就能够逃脱呢？你耶和华救赎，靠恩典，靠实实在在的救恩。这个救赎的能力，救赎的恩典，能够把浪子变爱子，能够把罪人变义人，这就是救赎。所以我们要高举十字架，我们自己一定要经历十字架。你给我得救了，你到底经历十字架中有多少？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失败，现在还不能够得胜，所以还有进一步要经历这个救赎，才能够救我们到完全一步，救我们脱离这虚实的真实，救我们脱离我们所不能得胜的容易残留我们的一切罪恶，他们的救赎。那你现在传扬这个救赎的恩典，传主的救恩，他改变我们这个罪人，使我们成为义人，使我们能够达到成圣得胜的地步啊。最后两点，耶和华引导他们，这个他们是什么？就是从巴比伦出来的人，脱离罪恶的人，那主会引导的。虽然经过沙漠并不干渴，一条路是坎坷的，有的时候干渴，但是主说不会干渴。为什么？因为他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分裂磐石，水就裂出，水就涌出来了。这个磐石，两次石的磐石都代表基督，基督为我们被神击打，所以磐石能流出水来，磐石都裂开，主为我们生命，为我们裂开，为我们倾倒，使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所以你走这条道路，你会干的，你能够什么呀？行走力上加力，能够前往西安山，你奔这条十字架的路，那个最后能够达到永生的山，那个十字山能够达到那个地点。所以地不会渴，为什么不会渴？因为主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所以诗篇87篇，87篇的最后一节就是要歌唱，我们要歌唱我们的源头。谁是我们的源头？大家看一下诗篇87篇最后一节，这个你是谁？就是人，就是耶和华，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泉源，因为他是磐石，水是从磐石里面出来的。世界上你没有看过哪个石头能够出水，但是基督这个磐石就是能够有水出来，这水就是救恩的泉源，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活水，所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耶和华引导，请你经过沙漠，这个沙漠就是代表这个世界的路，我们走人生旷野的路，我们要经过这条路，然后最后到达天庭，到达主那里去，使我们得到水喝，使我们不至于干渴，不至于干渴。所以这就是听命的人，你能够享受这个福，享受这个恩典，享受这个应许。如果你不听命，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这一章的中心是什么？大家说是什么？听主言，不费力，神就救赎。你得到救赎的恩典，这救赎的恩典，它不但救赎我们脱离巴比伦，脱离加勒底这些罪恶，让我们能够逃脱出来，而且让我们享受他生命的活水，使我们永远不干渴。信神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灵的活水，生命的活水，此时讲的这个救恩的泉源。 听他的话，不听他的话。最后一点，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什么是恶人？不听话的人，从始至终就是病，背逆到底，不遵守主的命令。什么叫听话？就是遵守圣经主所吩咐的每一句话，我们要遵守。不是说我们只是听，只是读，只是听到，只是会讲到或者会说到都不行，乃是我们实实在在去行主的道，这样能是听命的人。听命人一定能服，个人确实不定，那你得不到平安。他没有命平安，他的路没有平安，他的生活没有平安，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你走到哪里你也没有平安。不一定他没有钱，他也可能有房子，有产业，有一切，有工作，有身份，什么都有，心里没有平安，里面没有平安。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恶人，你不要以为恶人一定是不信主的人，恶人也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旧人。我们背逆，我们顽梗，我们内心不肯悔改，我们里面没有真的平安。所以最后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听命，不要做恶人。义人不是我们有义，乃是我们靠主的救赎，让我们被称为义。靠他恩典，我们听他的话。现在我想啊，最后我们读一段圣经，就是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从21节到23节，下面一段啊。这段呢，就看出神对人的要求，神对以色列的要求是，也就是神今天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这里今天所读的这个主题啊是有关系的，21到23。所以这一段里面就告诉我们，神要的不是你向他献燔祭、平安祭，你一天吃他的平安祭，我们就是可以享受的。你吃他平安祭的肉，是代表我们要在生命上与主联合，听主的话，遵守他的命令。他的肉是可吃的，也听他的话。如果你不听话，你吃肉也没有用，所以吃肉吧，这是一种讽刺的话。就是说，神向列祖以来所要求的，并不是让他们献平安祭和燔祭就满足了，乃是什么？乃是只吩咐你们做一件事。大家说是什么事？就是听从我的话。我只吩咐你们一件事，所以再没有比这件事再要紧了，没有第二件事。我们总以为这件事要紧，那件要紧。哎呀，我去侍奉要紧，我去工作要紧，我去行善要紧，但是没有比听命更要紧。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你献多少都没用，最要紧是听命。你根本上不听命，你还是少一点忙，少一点热心，因为你根本上没听他的话。那什么叫听命？这主吩咐的就是我们要遵行，爱神爱人，这是听命。想舍己尊道，这是听命。让我们远离罪恶，这是听命。恨恶罪恶，这是叫我们听命。以世俗罪恶离开，这是真正的听命。而不是我做了很多，做了一大堆，结果我不一定喜欢。你有没有听？你有没有分别为圣？你有没有恨恶恨神所恨，爱神所爱？这是真正的听命。所以神的诫命我们要遵守。所以神说，如果你行我所吩咐的一切的道，就可以什么得福。所以听命是得福的什么一个根本，得福的条件啊！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彼此勉励。那听命，你就要在你实际的生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照主的话去做。那我们读经祷告，我们一定要怎么做？照着去行。那不能够我们表面听命，实际还是顽梗背逆，实际还是恨人，实际还是不宽恕别人，实际还是爱自己，实际还是什么？还是沾染世俗？那你现在听了根本没有听命。所以我们回到48章，今天要紧的什么？就是我们要听主言，不再背逆，不要背逆。那听命我怎么听啊？按我们北京，我们做不到。你要靠恩典，神救赎，希望你实实在在救恩，才能够救我们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只要后悔，来到他面前，谦卑悔改，那他就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在他面前蒙恩啊，求主怜悯，让我们真正的做到啊！今天我们到时候，我们大家重新祷告啊，我们求主这恩典，把他这一份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听命到底，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听他的命令。道理都很简单，今天48章讲什么？就叫我们听主的话，不要再背逆。那主的福、主的恩典、主的允许就引导我们。 我们都在重新再来。